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来到面前，实在欢迎你。主，你来到我们当中，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。今天早晨，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有一个心愿，我们有一个心志，就是让你改变我们，也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你的荣耀跟同在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，带来真理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建造感染力的教会。所以跟隔壁的说，你要建造一个感染力的教会。好，请翻开那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。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。好，在新约圣经呢四十九页。好，我们一起用导读的方式来读。耶稣听见，就对他们说。耶稣听见，就对他们说。康健的人，用不着医生。好，你注意一下你隔壁有没有人在念圣经哦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。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。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遭罪人。好，我们再读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。好，在新约圣经111页。好，第十节。好，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人子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导读的方式，人子来，人子就是耶稣。所以耶稣来为要寻找，耶稣来为要寻找，寻找拯救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好，这两段经文里面呢，都提到耶稣呢他的目的，他来到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那个目的就是寻找呢，承认自己是有罪、有病的人，有罪的人，或者呢，他寻找那一些呢，他怎么样是失丧灵魂的人。耶稣的心在整个教会里面，他是如此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建造感染力的教会呢，其实那感染力不只是影响力。那感染力要说的是什么？是耶稣呢？他到底怎么样来吸引人到他那里来？等一下呢，我会跟你分享呢几个故事，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，让你看见呢，耶稣就是这样的吸引人。很多人呢不让那些人来，他们拒绝，他们否定，他们就不要让那些人来，他们认为会影响。所以呢，但是耶稣呢？就是要他们来。所以呢，耶稣的心是一直让那些有需要的人来到他那里。其实我们要说的教会也是应该如此，有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要来到神的教会， 这个叫做感染力的教会。上礼拜我们提到呢，讲到建造教会的六大气氛，还有人记得吗？有什么气氛？得胜的气氛，还有呢，相爱的气氛，创新的气氛，大能的气氛，恩典的气氛，合一的气氛。跟隔壁说，不会背也要看讲道笔记。好，上礼拜我们提到那气氛，气氛不是让你只是灯光美，那个气氛佳，然后你觉得很舒服，不是。我们其实上礼拜所讲的一件事，当你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气氛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人很容易来到教会，人在教会里面觉得很舒服，人在教会觉得呢很自在，人来到教会觉得呢很美好，因为呢有一个耶稣在那里等，因为耶稣的儿女在那里欢迎。这是什么？一个感染力的教会。所以我要跟你说，感染力的教会不是只是一个有影响力，不是，他要讲的是一件事，就是让耶稣的心呢在这教会呢显露出来，让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就觉得备受什么尊崇，备受尊崇。好，所以我要跟你提到有四件事，这件事都很独特，而独特的原因在于呢，我就看见这四件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点，就是呢有人拒绝那群人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但是耶稣却是让有需要的人亲近的耶稣。好，第一群人呢叫做什么？小孩子。耶稣呢让小孩子来靠近他。在马可福音10章13节里面呢，那一段经文里面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人呢带着小孩呢来见耶稣，可是呢门徒呢就责备那些带小孩子来的。所以我就看见一群人围在耶稣旁边，当小孩子来的时候呢，那些门徒说，你们为什么要带他来呢？为什么带这些小孩子来呢？你们搞坏了整个教会的气氛，你搞坏了整个耶稣的讲道，你们呢让那些不成熟人进来干嘛呢？让这些小孩子爱哭爱闹爱玩耍，这个不受秩序的人为什么要来到耶稣面前呢？这是我想的理由啦，圣经没写，但是呢我就看见那些门徒呢就拦阻个小孩子到耶稣那里，这是很稀奇的事。反正耶稣说让小孩子怎么到我这里来，圣经的描述是耶稣恼怒门徒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。一个教会里面若有耶稣的心，是为允许不成熟的人、有状况的人进来。小孩子身有状况的，你以为叫他不哭他就不哭吗？如果你教小孩你就知道，你叫他不哭他哭给你更大声，你叫他笑他一定会笑吗？他不一定理你的，他有他的想法跟他的主见。你叫他走他不给你走，你叫他不要乱跑他就跳给你看。小孩子有他的想法，但是耶稣让小孩子来，让小孩子来，让一些不定时的炸弹来，让那些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扛错的，你没有办法控制的，你不好让人家有规范的人来，甚至呢让你讲了半天你都搞不清楚他听得懂还是听不懂，反正他就是没回应你，或是他的回应呢就是跟你背道而驰的那群人来。耶稣让有需要的人来亲近。圣经里面是很有意思的，但是门徒却在那里拦阻。这段经文呢是提到谁呢？这段经文提到一个瞎子，这瞎子叫巴迪买。这瞎子呢在耶利哥城外面呢来讨饭，这个瞎子呢就听见呢有人说呢耶稣来了，所以他就很兴奋，他就什么呢？他就大声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就是指着耶稣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他企图引起什么耶稣怎么样回应他，因为他就喊很大声。可是你知道吗，跟随耶稣的在周围的那群人 却告诉他说，你不要喊了啦，你不要喊了啦，你为什么要喊耶稣呢？你为什么想耶稣会来到你这里呢？或你为什么想耶稣会接近你呢？你不过是个瞎子，你不过是个讨饭的，这都是我家的啦。我是在想说，为什么那群人就是不要让巴提买喊呢？但是巴提买越大声喊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听见了，就说把那个叫的人叫来。我要说的一件事，为什么在耶稣身旁总是拥挤一群人，他们让那些有需要的人呢不能够来到耶稣那里，但是这些事件都让你看见耶稣需要他们来，要他们来。第四个呢，第三个呢，是提到一个人叫撒该。这撒该呢是一个税吏，在当时的税吏呢，他们实行了罗马帝国呢实行包税的制度，所以呢他会给一个范围，说你当这一区这个范围收税的人。所以税吏是做什么？就在这里收税，然后把钱呢交给政府。那收多少钱呢？他就告诉你，这一区呢收五万块。这个税吏呢只去收五万块吗？没有，他呢可以按他所想的收多少就要多少，而且带有公权力。他觉得我这次呢收钱，我要收一倍，他可以收十万块，五万块交给政府，五万块放在自己的家里面，这是干嘛？他的工作奖金，这叫做税吏。所以税吏在当时是人家所厌恶的，因为呢就发现这些税吏都不正直，都想捞钱。所以这圣经没讲到这个撒该呢，他承认，他说我若讹诈谁呢，我就还别人什么四倍。他承认他在收税过程当中他讹诈别人，所以这个撒该呢是如此的。所以他想看见耶稣，所以他爬到桑树上要看耶稣，但是耶稣就呼召他说，撒该快下来，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面。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，旁边那个法利赛人，那些文士，那些穿得很体面的，那些有圣经知识的人，他说耶稣既然要住到这个罪人的家里面，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？但撒该遇见耶稣，他就改变。我就发现有一群人，他们就是不要让某一些人遇见耶稣，虽然他看见那些人有需要，但是就不愿意。另外一个呢是提到耶稣呢让妓女呢来靠近。有一个妓女，圣经描述她叫做有罪的女人。当耶稣在一个西门的家里坐席的时候，这个有罪的女人就来到那个房间里面，她把她的瓶子拿出来，装满香膏的瓶子来洗耶稣的脚，用他的头发来擦干。而那一群人就在那里说，耶稣若知道碰他的是什么样的女人，他不会让他碰。他说，我告诉你，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碰他的是谁。在很多人的想法里面，他以为耶稣那么个圣洁，耶稣那么个高贵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怎么也可以让那些污秽的人所碰触呢？但是耶稣明明白白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不是的，他来招罪人，不是招义的，他是来寻找拯救那失丧的人。耶稣让有需要的人亲近，一个教会要让有需要的人进来，都觉得很舒服很自在。他却来到这里被接纳，不管他怎么样，不管被人家知不知道他是真的是有罪的，他里头的污秽，但是他来到这里，他都看见所有人都因着耶稣的缘故来接纳，这才是一个感染力的教会。 一个有橄榄枝的教会的眼睛是更近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。橄榄枝的教会不是在做一些事情的上面让别人来被吸引。所以当你发现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些事拦阻了你，让别人不知道他被接纳被关怀，那请你把事放在一边，那是耶稣的心。我们看见的不是那些门徒的问题，我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是耶稣就是愿意让所有有需要的来到他那。我给你们看一个影片，所以把灯光关起来，那个把我弄起来。那我们就来看看，当你看中很好笑，但是也请你来想一想，神要的是怎样一种教会？可以把声音打开吗？第二个圈哦。
Thank you. 哎呦，别放心，我是啊，我是啊。这个马库诶，哎呀，哎呀，马库罗。
好，这个堕落先生呢很好笑，但是呢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件事情，就是当这豆豆先生呢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发现呢车位都停满了，所以他刚好很搞笑，他把别人挤出去，他停到人家的位置、哦、但是也代表那教会没有预备为新朋友留位置。当他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，你发现当他唱诗歌的时候，旁边那个人都不理他、哦、他也不知道教会要做什么，所以他进来看见站着，然后他就诶，所以呢他还跟他要诗歌本，结果要唱完了，他就把诗歌本给他，然后他就自己坐下。好、哦，这些都是很尴尬的事情，可是呢，就会发生在一些不熟悉教会礼仪的人当中。当这个豆豆先生呢，他进来的时候呢，他你看见他唱诗歌，他后面那几段呢，根本他以为哈就是哈利路亚，所以他每次都哈利路亚。好、哦，但是发现不是，然后呢，他起立起了三次，第三次才成功。因为没有人要告诉他，坐在他旁边的人冷漠的做自己的事，冷漠的敬拜自己的上帝，他忘记了旁边有一群人，那些人他不了解，也没有来过教会。所以刚刚打喷嚏的时候呢，没有人救他了，他动作多大，他要找卫生纸，没有一个人，坐在他旁边那个人根本不管他的，所以只好他用他西装口袋的来历呢来擦他的鼻涕。然后你知道吗，其实他想睡觉的，所以他用了很多方法，最后他想到一个方法，吃糖果。可是呢 不太敢吃，他的理由只是想诶，这样吃一吃大概可以不用睡觉，可以清醒。嘿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其实教会存在着很多很多有一些疑问，有一些规条，或者有一些不让人家呢可以受欢迎的，他来到教会，他不觉得这个教会欢迎他，他只觉得你们欢迎上帝，但是不欢迎来敬拜上帝的人。我刚刚跟你分享那四段经文，都要告诉我们一件事：耶稣欢迎那些呢有需要来到他面前的人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怎样帮助我们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教会？让别人进来是觉得受欢迎的。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 VIP， 每一个来到教会里面都让他觉得这个教会好棒哦，耶稣很棒，而信耶稣的人更棒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其实每一次呢第二场的聚会，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没有年轻人的活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我的原因了，因为我看不到那个活力。我们可以很热情的招待每一个人，欢迎每一个人，但是我们都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看到你看到那个歌很好笑是没有错，没有人像他那么搞笑，但是我要说一件事，如果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，他真的如果像豆豆先来到你被人家欢迎，我相信他成为可以成为那个教会很大的祝福，因为人家看到他就会觉得这教会很快乐，很有盼望。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上礼拜我跟你们分享了建造教会六大气氛。第一个，我们提到一个得胜的气氛，是一个喜乐欢呼的气氛。我告诉你，当我这样看下去的时候，我看不到几个人是喜乐的。所以请你跟隔壁的跟他笑一笑。用你最甜美的笑容来告诉他，你里头可以有一个喜乐，因为你知道上帝是得胜的，你生命当中也可以经历那个得胜。你说发现这是很重要的，一个得胜的气氛是一个喜乐的。我知道不喜乐的有几个原因，第一个很疲倦，但是你就要去思想，为什么今天来主日崇拜你会很疲倦？你昨天几点睡觉？你昨天怎么处理你的生活？你怎么来回应呢？让我们可以进到那个喜乐得胜的气氛的氛围里面，我会发现其实可以的，预备好就可以了。神是很喜乐的一个上帝，神让我们生命当充满喜乐，所以你来到这里是欢呼的。所以当你敬拜的时候，你是真的用尽你的力气来敬拜，你用尽你的气息来告诉上帝说，上帝我爱你。我知道有些人因为呢那个可能 身体不舒服，可能呢你很疲倦，所以当你敬拜的时候呢，你嘴巴是不开的，你眼睛闭起来不是在敬拜，你眼睛闭起来是在休息，我觉得也 OK。 但是我要鼓励你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就是什么，我尽可能打开我的嘴巴，尽可能张开我目前可以最大的声音。你不用跟别人比，但是你可以来跟上帝说，上帝，我就是欢喜快乐，因为我来敬拜你。这是一个得胜的教会，是一个得胜的军队，我要进入得胜的什么的全员恩典祝福的当中。你可以决定选择得胜，因为耶稣已经得胜。所以要请你起立，再做一件事，跟你旁边的人笑一笑，真的用你内心的理由笑容来告诉他，你是一个得胜的人。好，请坐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提到第二个气氛是相爱的气氛，相爱气氛叫做彼此顺服。爱里面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力量，是顺服的力量。若没有顺服，就不会有爱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在教会里面其实很多个权柄，很多个设立的权柄在那里，你要决定来顺服，用爱来顺服，不是用规条用惩罚来顺服，心里头有一个真实的爱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要有一个相爱的气氛，在整个教会的里头，你要明白别人的需要，怎样来帮助他来亲近上帝。第三个，我们提到一个创新的气氛，要聆听神的声音。创造改变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，是因为神要我们怎样改变，我们就愿意做什么样的改变。所以你一定要来聆听神的声音，然后来决定你怎么样回应神，来做一些改变。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在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，一个创新的气氛，一个氛围会呈现在教会里面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会有改变发生的。你不可能数十年如一日。其实我在发现呢，教会里面的改变也不会什么新鲜的，在整个教会2000年来的历史里面，没有什么新鲜的事。只是呢，所有改变对我们人一生而言，你就是有最多给你100岁，好不好？你活就在这100岁的氛围里面。可是100年前、200年前、300年前有一些新的事情，但是如今临到你在做呢，这是新的。时尚界也是如此，时尚界的流行那个颜色几年就换一轮，几年就换一轮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每一年都有一种颜色，2000年来有2000种颜色，我告诉你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最常出现的是什么？黑色。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就出现哪一种颜色或哪一种 style 的，但是我告诉你都不是新的。你去查一查，前几年10年前可能又流行了，现在是重新在流行。你过几年非常创新以后呢，非常另类青草以后呢，我告诉你就会来一个复古。然后再来说什么创新，你去看那个创新也没有，只不过以前挖个洞呢在背后，现在挖个洞在肚脐，也没有什么创新了。有时候因为挖洞不一样就觉得创新，我要告诉你没有新的事。但是为什么会改变呢？你要接纳，你要开始面对你生命中需要改变，接受上帝的改变跟挑战，让你的生命进入一个新的水流里面。如果你还是要维持数十年如一日，那我要告诉你，你真的不在上帝的水流。因为神是创新的上帝，如果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那个新造的字眼是不断的创造的字眼，是不断的，是进行式的，不断在改变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四个呢，是大能的气氛。你看，感受到真的大能吗？你坦跟为别人，人家跟你有时候病痛，你就为他病来祷告吗？你真的里头有个信心，深信神的能力浇灌在他的教会里面吗？这叫大能的气氛，从自己开始。 你深信当你依靠主的时候，一切都会更新，一切都会改变吗？这叫大能的气，那不可能离开我们的思想，那不可能不要一直占据你的内心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最后一个恩给的气氛，跟隔壁说我们是一家人。恩典是带来让所有不同类型的人，所有不同种族的人，所有呢你看起来长得圆的扁的高的矮的，所有不管不同个性的人，他居然在这里成为一家人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你自己看看左右手边的人，他跟你都长得不一样，他也不一定跟你同样的性格，但是呢你跟他可以成为一家人，上帝的恩典。这是我们上礼拜提到教会的六大气氛，我请你开始来回应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跟你讲怎么样来建造一个感染力的教会，到底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是什么事，你要决定要来做，要决定来建造一个感染力的教会，是一个行动，是一个改变。所以很重要哦。所以第一个，一定要用笑脸招呼来欢迎。你欢迎人的时候是用笑脸的，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欢迎了多少人，你招呼了多少人，还是你在忙你自己的事，你看不见那些 VIP 来到当中。耶稣是看见所有的人，不是欢迎你熟悉的人，是欢迎所有你可以看得见的，用笑脸。如果你今天很快乐，结果来到教会一看到，第一个脸苦瓜脸，第二脸好像欠他三毛钱，第三个脸好像觉得全世界人都伤害他，第四个脸看到呢他很生气，我告诉你，你心情不会好的，你觉得教会就是这样的人的聚集。脸部的线条是可以改变的，除非你愿意选择喜乐来面对每一天。所以我会鼓励你，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不要叫你做一个假面具的人，我要鼓励你，你相信上帝有权柄跟能力，你让上帝的喜乐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当你对一个人可以笑，我就告诉你对第二个人就可以笑，当你可以招呼欢迎他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招呼欢迎别人，这个需要练习的。我自己开始尝试来做这样的事，我每个礼拜天我在教会是冲来冲去，从早上做不完的事情，可是我容许我自己开始停下来，我跟别人打招呼，问了安，点着头，喜乐来面对每一个人，因为呢可以做得到。所以我请你起立，这种东西都要实习，不断的练习。所以来呢，喜乐来欢迎招呼个十个人，好。所以第一个呢，请用笑脸招呼来欢迎呢所有的人。通常呢练习跟释放都比较夸张一点，我就看见你们都太夸张了但是呢夸张呢比不做好，你会发现教会是很幸福的一个地方，你是喜乐来面对上帝，喜乐来跟着家人一起来敬拜上帝。所以让你知道所有的哀愁，所有的不对应，所有你口跟你要出来之前你跟家人吵个架，可能呢你骂了一只小狗，可能你撞了车你很不舒服， 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可以选择让喜乐充满你。因为保罗是这样说的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他一直强调的是我们可以选择喜乐，所以用笑脸招呼来欢迎。很重要的不是我在你吃饭的时候来做，而是你到教会里来，你就开始来学习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面对，我们来改造整个教会的气氛。重点不是这些硬体，我可以让你弄得很漂亮，真的灯光美，气氛佳，但是人的心很重要，你我是最重要的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要有祝福的口来赞美。祝福呢，不是为他祷告，祝福是说出那一个人生命当中很有意义、很有价值的事。这最简单的，再高一个层次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说出上帝要给他的话语。所以看到一个人，你是可以祝福他的，因为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人，你跟他说：“哎，我觉得你很棒，哎，你每次都很准时来聚会，都提前来。”安静等候上帝，我觉得真的我已经观察你好久了，你就是如此，我觉得你很忠心，你真的对上帝很好，这叫做祝福。你告诉他说：“欸，我每次看你写个那个讲到笔记，我都觉得你写得很棒，你写个够有写到重点，而且呢，够听到你在分享，我觉得真的你很认真的。”这叫做祝福，你讲出那一个人好的地方，如果你看见呢，所以有时候我会看见，我最近也发现呢，我开始学会呢比较来赞美呢，祝福一些姊妹，说哎，你今天穿的衣服很漂亮，但是听清楚哦，我说今天的衣服穿不是告诉你昨天穿不漂亮，不要乱想哦，是告诉他一件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哎，真的他配色很好，他的就显出那个很有气质高贵的带有出来，有人这个呢，那我也偶尔，我告诉你，有时候我对人家的头发是不在意的，他有会发现，哎呦，变头发喽，新的头发喽，有一点漂亮哦，有一点新鲜哦，你可以赞美一下啊，所以我要说的意思，这是一个祝福，是真诚的，是你看见他所做的一些事，你觉得很棒，你就告诉他嘛。这叫做祝福。我们明年呢会有一个祝福的系列，会来跟你好好的讲到底什么是祝福。祝福的力量出来，会让大汉流眼泪，会让呢所有人得医治，因为你懂得来祝福别人，所以我要请你来演练到一个人。跟他说祝告，我讲清楚，不是为他祷告，你就讲两个层次了。你可以讲一个层次，也可以讲两一个层次很简单，一个层次就告诉他，他所做的是过去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让你觉得可以赞美的，可以所以不要只是讲得很肤浅。哎呀呀，这你今天穿的衣服非常的白。你懂吗？不是的。真诚的，不然你就问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他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他？”可能你祷告的时候呢，上帝就有一句话，你就可以告诉他说：“哎，我想告诉你这一段经文，上帝要给你的。”这叫做什么？祝福，好不好？找好没？好，找好没？每一个人要找一个，好，那个。年纪太小的不要一直在一起，因为我发现他们会搞不清楚什么事情。好，那个田宇跟后面的人。好，然后那个雅云跟后面的人。可以吗？好，开始。一分钟。不用太严肃，笑笑的好不好？不是一种考试。 好，你已经感受到对方给你的祝福很贴切，让你很感动、很欣赏的举一下手。好，请放下。好，请你呢学习来祝福哈，不是来玩闹。好，圣姐你注意一下哦，因为在祝福里面你不可以随便乱搞。好，来第三个，以拥抱握手来亲近，要行动的，嘴巴讲讲呢是一回事，但是如果你呢愿意的用肢体的行动呢，其实很蒙祝福的一个恩典跟管道。所以学习一下，让你自己跟人可以更亲近，学习来亲近人。你说我非常的内向害羞，但是人很有趣的，人一定要有什么相关的人，人一定要是群体的，人里头有一个需求，一定要跟人在一起的。所以你要容许让你自己这个空间发展出来，神早就放在我们里头有一个跟人相结连的力量，特别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是一个身体，各自做肢体，我们是连结在葡萄树上的，所以我们有生命连结的关系，你一定跟别人有什么生命的连结。所以不管你再怎么自闭、内向、害羞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要去发展一个空间，跟别人可以亲近。肢体动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拥抱握手来亲近。所以当然呢，拥抱呢就弟兄跟弟兄，姊妹跟姊妹。那你要跟别人握手呢，那就 OK 一下。所以呢，请你呢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，让你跟别人可以亲近。在我生命里面，我是不懂得拥抱的人，我羡慕别人可以拥抱在一起，在家庭的里面。但在我成长的背景里面，我是一个不被拥抱的人，因为我们家不流行，也不懂得这些事情。我告诉你啊，时候才开始学会主动来拥抱呢，三十几岁，我才懂得怎么样跟我的母亲来拥抱，来祝福她。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开始可以不用讲什么话，但是我们明白我们心连结在一起。但是三十年前，不是三十年前，三十岁以前不知道吗？知道，我知道我爱我的妈妈，我知道我妈妈也爱我，但是我们不会有表达跟行动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很重要的，其实这些都看得出来。当你拒绝跟一个人拥抱的时候，有很多原因的，而那些原因呢，都会让你跟人不能够亲近。你尝试来学习，我不是说我要拥抱，所以一开始要变化，我现在开始变身了，我现在可以抱所有的人，不需要了。我告诉你是说，你懂得开始学习，透过肢体的接触、拥抱跟握手呢，你来跟别人拉近距离。不用远远的嘿嘿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你还是可以有一点身体的接触。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发现犹太人很注意这些，神已经启示他们这些生活的模式。所以犹太人用亲嘴问安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他们维系他们家族、维系整个犹太人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动。在教会里面，我鼓励你们开始学习。当你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别人就会开始也觉得，哎，这个也不错啊，而且呢，如果报告比较那个大坨的，你还觉得温暖一点，你会发现呢，生命当中有很多喜乐的事情会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愿意。好，再来呢，以聆听顺服来改变。所以我们要有营造一个决定要做的事的事，就是你要变化，一定要明白上帝的心，而且你要顺服。 你的改变不是你想变就变，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个不叫改变。圣经里面所说的，我们里面所讲的是说我们教会会开始变化，可是我们会告诉你，我们是听见神要我们这样吩咐，我们就开始朝那个方向来变化。我们要来顺服，你要接受那改变当中对你生活的挑战，要来接受那个改变会带来你跟以前你生活习惯的不一样。是什么？聆听顺服来改变，会产生的。但越来越多的人，他愿意来经历上帝改变，可能教会又有一个创新的恩膏就会流上下来。好，第五个，以家人好玩来聚集。什么叫好玩呢？跟隔壁说很好玩，跟家人在一起是很好玩的事情。当我们来到教会来聚集的时候，是跟家人在一起，是跟家人好像去玩一样，那个心态、那个态度、那个来往、那个互动，你来教会是很好玩的事情呢，是跟家人一起出去玩。我不晓得，如果有一天你爸爸跟你说我们今天去哪里玩，然后你就嘟着嘴，然后你弟弟呢就很生气，然后妈妈呢就非常的不高兴，然后你爸爸就觉得很无辜，你会去玩吗？会，可是呢有什么意义呢？不好玩啊，从开始就不好玩了，不管你去到哪里都不好玩，去369也不好玩了，去迪士尼也不会好玩，因为心态是不对的。可是今天来到教会不是的，你是跟家人一起聚集，你跟上帝享受上帝的恩典，享受上帝的祝福，享受上帝所量给我们一切的丰盛，真好玩的事情。来教会可以玩很多事情的，你会发现跟他们在一起就有很多新鲜美好的事发生。怎么有人常常在讲那些冷笑话？怎么有人常常做一些很让人家发笑的动作？怎么常常有人就在那里很认真的做一些事情，然后你就觉得对，就是这样子，你觉得很好玩的，因为跟家人在一起。第六个，要以恩赐轻松来服侍。服侍绝对会轻松的，当你用恩赐的时候，但是当你不是用恩赐的时候，你会很辛苦的。我常常用这个比喻跟来讲到恩赐，我观察到有一些人打电话天下无敌，给他陌生的名单是孩子，但是打过去可以跟妈妈聊20分钟，很快乐很快乐，然后好像已经熟识很久，升级为欧巴桑，三姑六婆可以一直讲很久。可是我发现有些人真的很厉害，我发现那是恩赐，他电话拿起来就随便拨，随便人家接，然后他就随便讲。但是我告诉我碰到有一些人，我告诉说好不好你帮我打几个电话，他就觉得非常的为难，然后就问我那第一句话讲什么，我说第一句话讲什么，第二句话呢，第三句话呢，我说我怎么知道他第三句话跟你讲什么，没有他好糟的，但是他却很为难，他却跟那个话筒千斤重，他却跟按钮的数字都模糊，根本打不出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不是他的恩师，他打电话给他一讲话，人家说你是不是诈骗集团，但是有恩师的我告诉你都觉得你是好朋友，可是根本没有见过面，这叫做恩赐。所以恩赐服侍的人会很轻松的，所以我要告诉你绝对不要站在你没有恩赐的地方。如果你发现你那里地方没有恩赐，你要很快的说好我离开我这个位置，不管那个位置有多么的显耀，多么的被人看见，你要快快的离开，因为呢你会进到对的位置里面，你会很快乐，你服侍就很轻松。所以要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当我们决定教会有感染力的时候，你要愿意用笑脸 招呼来欢迎，你要决定用住的口来赞美，你要愿意透过拥抱握手来跟人亲近，你愿意聆听上帝的声音顺服来接受一些改变，你愿意跟这一群家人在一起聚集享受好玩的气氛，你愿意呢用恩赐轻松来服侍上帝。耶稣说，我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耶稣的心一直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。我们要成为教会，让他有需要的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很好，我被欢迎，我是这教会里面一个 VIP 最有价值的，因为呢来到这个教会里面，耶稣的心是看见那所有需要福音的人。我们的心开始从我们的做的事情上转向那些需要的人身上，让每一个人不是只是新朋友而已，让所有在我们当中的人，他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，他都觉得很棒很精彩，他很想来聚会，他渴望来聚会，因为呢在这里除了有上帝还有他的家人，在这里有很多新鲜好玩的事情要发生。这是神给我们的教会，一个有感染力的教会是如此。最后呢，我们再一起来祷告，要求神来帮助我们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来到面前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总是做奇妙的事在我们的生命里头。主，我们愿意开始改变，也愿意开始回应你。路亚，主耶稣，我求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。阿利路亚。今天早上，我们很想为有这样光景的人来祷告，这是神量给我们的机会，那我们可以来经历他的恩典。若你发现你每一次来教会聚集，你都会挣扎，你都会想说，如果今天不是礼拜天多好。还有，若你来到教会里面，你发现你很多个时间给里面，你都很疲倦，好像跟前一天也没有关系，就是你会很疲倦。或者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常常会很分心，你不用我专心的朝见上帝，也没有办法关心周遭的人。若你有这样状况的人，我鼓励你来到前面，我们要为你来祷告，我们要让上帝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生命的里面。所以说，我要再次求你来触摸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来回应你，让我们心中充满对你的感恩，因为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。我们不再看自己是年轻的，我们看自己是有价值的，是被你的力量所影响的，是可以在这个教会当中产生一个充满你荣耀的气氛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帮助我们开始学习接纳所有你叫带领进来的人，帮助所有在我们生命当中拦阻我们不能够来面对你，不能够来亲近你，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捆绑让我们不能得胜的那些光景， 从生命当中离开。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